欢迎收听《妙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31日星期日，下面系国际新闻。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持续之际，美国、法国和香港等地近日来不断发生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相关的人士担心抗议者密集地聚在一起高声叫喊的抗议方式可能会传播病毒，从而爆发新一波病毒疫情。目前全美各地很多城市仍然出现示威浪潮，抗议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5月25日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被一名白人警察用膝头压住条颈几分钟之后不幸死亡的事件。过去五日夜间，明尼阿波利斯市和附近的圣保罗市和美国各地一些城市起初和平的抗议演变成为抢劫、纵火和其他暴力的骚乱。明尼蘇達州和另外11個州的州長就啟用了國民警衛隊應對示威。亞特蘭大市長博托姆斯星期六晚間向示威者發出訊息，最具有警示性。他說，如果你是昨晚出去抗議，你可能這個星期需要去做新冠病毒測試。他警告說，美國仍然有新冠病毒疫情，更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種死於這場大流行病。在歐洲，巴黎工會無視禁止大型聚會的規定，示威者星期六遊行抗議工人非法工作的問題，警察使用催淚彈驅逐群眾。警方說，禁止示威遊行是因為這類活動可能帶來健康風險。美國海軍再度派出艦艇穿越帕拉塞爾群島水域，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提出挑戰。帕拉塞爾群島被中國稱為西沙群島。美国海军方面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本月28日穿越帕拉塞尔群岛水域执行自由航行的使命。这个是美国海军舰艇近期再次穿越帕拉塞尔群岛水域。美国海军舰艇上月两次靠近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德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一个美国海军官员说，马斯廷号驱逐舰28日穿越了永兴岛和高尖石12海里之内的水域。中国在永兴岛上建有一个机场，战略轰炸机也曾经在那里降落。美国恢复载人火箭发射，美国宇航员九年来首次从美国本土升空执行太空任务，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度称赞。两名美国宇航员在星期六下午3:22乘坐美国私人宇航公司 SpaceX 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宇航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这个也是美国宇航员九年以来首次从美国本土升空执行太空任务。宇航员赫尔利在发射前说， SpaceX， 我们准备好了。猎鹰九火箭升空13分钟之后，载人龙飞船同第二节助推火箭分离，几分钟之后进入地球运行轨道。在肯尼迪宇航中心观看发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评价话：了不起，力量、科技，睇上去是好靓。路透社话，这次发射原本计划星期三进行，后来因为天气原因推迟。星期六的发射一度又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后来天气转好，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负责人布里登斯廷说，用美国制造的火箭从美国本土将美国宇航员送入太空是太空总署的最高要务。他说现在松一口气，但是要等到两名宇航员成功返回之后才开始庆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表示，他要将七国集团峰会推迟到今年秋天，并且呼吁扩大七国集团，因为他认为该集团已经落后，不能够恰当地反映当今世界现实。七国集团现有的成员国家名称英文字母排序分别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特朗普说，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韩和印度可以加入。七国集团领导人原定于今年在美国召开，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乱了原先的计划。八九民运，天安门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日即将到嚟。在已经连续30年举办六四烛光纪念晚会的香港和澳门，今年的活动都没办法是合法举办，这个是两地纪念六四活动举办几十年以来的首次。30年以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支联会5月31日说，目前仍不知警方是否会批准他们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如果不批会改为网上集会，成员到维园燃点烛光。支联会仲强调，仍然会坚持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此外，澳门终审法院星期五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上诉，指出警方在疫情下参考卫生当局的意见，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和再次爆发，不准许举行集会的决定无可指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北京的中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李全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并不接受中共的全面管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其中表决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引起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前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全铭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不接受中共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他会留在香港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香港支聯會的主席李卓仁就說，北京企圖以恐慌治港，支聯會今年仍然堅持在維多利亞公園點起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燭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5月28日下午，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授权中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決定草案的內容主要是要求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中國、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基本法起草委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决定违反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变成北京中央政府治港的全面管治。虽然中港两地的制度仍然不同，但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已经被改变。
由共产党亲自来了，咁而家就更加明啦！你今日就今日喺人大通過呢、這個，係咪？佢即係話咧，不但啊係佢有全面管治權啊，就點樣用咧？佢有埋人落嚟噶啦，派埋啲黨員落嚟噶啦。咁啊，對行政、立法、司法，佢都有管轄權、監管權噶喎，咪即係太上皇。
李柱铭表明，他不接受中共的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因为中共对英国的承诺不是这样。如果1980年代中共没有对英国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英国政府没有需要在1997年将清朝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交回给中国，只是需要交还租借99年的新界。
咁你講明咗之後，點解你而家破壞自己嘅協議咧？所以我唔接受。佢話而家一國兩制冇啦，起碼冇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啦。我唔接受噶。佢就想我哋接受。你香港人走咪走咯，你走咗佢咪你賣股票又好，佢啲中資嚟買咗佢；你賣屋好，佢哋啲人買咗佢，你咪走咯。我點解要走啊？因為你一路都破壞緊呢個協議。我點解要接受啊？點解我要接受而家一國一制啊？係咪先？你有冇應承先？50年都未到，而家23年啫喎。所以我就係咁噶啦，咁多年嚟我都係咁噶啦。你應承咗個嘢，你就要俾。我冇叫到佢俾應承咗之外嘅嘢喎。民主係咪應承咗啊？
李柱明表示，他会留在香港以和平的方式企在道德高地，继续争取北京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主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李柱明又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如果有需要的话，英国政府应该将事件交由国际法院仲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版中国国安法实施之后，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支联会一直以来坚持谴责六四屠城、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些支联会的纲领算不算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相关的法律定义都可以随时有变，甚至之后叫林郑下台之类的口号会不会触犯颠覆政权罪，都会令香港人无所适从。
大家记得有很荒谬的大陆，即是整个铭记六四的酒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所以如果你在大陆铭记六四酒是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在香港平反六四都可以同样颠覆国家政权。所以所有最即是最是可悲一样嘢，或者是可恨一样嘢呢，就是中共永远都是冇定义，而是随时改定义，而随时可以是更加收紧一切嘅。以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真的 fit 入中共现在的做法。
李卓人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剥夺香港人所有的自由，因为北京可以动用相关的法例以言入罪。他不认同香港政府官员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只是对付极少数人，因为告一个人都可以恐吓到其他700多万香港人。李卓人认为北京企图以恐慌治港，
就算你告一个，你都吓紧个700万人。所以即系我觉得个谎言是非常之离谱，就是你而家是对付的不是极少数人，是毁灭紧香港整体所有人。你是用一个恐慌去治港，而不是法治，冇法治，冇自由，就是得个恐惧。
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港府實施公眾地方不可以超過8人以上聚集的限聚令，延續到下個星期四，即是6月4日。警方拒絕對下星期日，即是5月31日的六四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支聯會星期四向警方申請下星期四在維園舉行六四31周年燭光集會，仍然未獲得警方回覆是不是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極有可能30年來首次未能夠在維園舉行萬人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李卓人表示，估計警方極有可能禁止六四燭光集會，支聯會準備將六四燭光遍地開花。
好啦，咁如果禁止咗集會，咁我哋咪遍地開花燭光咯。我哋支聯會一定會入圍院燃點個燭光，繼續呢個傳統。但係我哋就呼籲全香港人，你自發地，你自己揾個位，係8點燃點燭光，8:09默哀。咁我哋有個網上集會咧，係團結所有人一齊係去進行呢個網上集會，所以大家一樣可以參與。
前电视台中国组资深记者、经常在报章撰文分析中国政情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区中国国安法生效之后，对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构成很大影响，相信很多人发表评论和研究的时候都会更加小心，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动辄得咎，甚至有些言论可能被追索，他自己都会担心未来的言论空间会更加小心谨慎，但是强调发表言论的时候不可以违背良心。
这个法律我相信北京会研究他的追溯力的，因为他希望这个法律出来呢，就是反制、防范、制止和惩治这些这样涉及国安的罪行。如果你不能够抓到些人的痛脚或者以前的材料在手呢，咁就似乎唔係大陸嘅，即係個本性，佢哋係興咧，就係揸黑材料、揸人痛腳，同埋長期牽制一啲人嘅。 咁我自己都係擔心未來嗰、那個言論空間同埋以前嘅一啲嘢咧，被佢哋去過度去解讀嘅，即係嚇。縱使即係我係都係抱住一個即係擺事實講道理，都係所有嘢有根有據嚇、啊，套用各種嘅公開資料去講啦嚇。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立法工作之后，会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北京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香港特首要定期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引发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香港已经不再具有高度自治。随后美国国会议员在星期三当日纷纷回应，警告中共已经触碰到美国的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克鲁兹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无可抵赖地侵犯了香港自治权，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中国暴君利用香港获得美国法律给予的特殊待遇。克鲁兹指出，这个、是一个对自由而言难过的日子，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牺牲香港人坚持不懈、奋不顾身所追求到的，同时致力于捍卫的宝贵自由为代价，无可抵赖地侵犯香港的自治权。正如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所明确表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中国的暴君利用美国法律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他们将会同盟友系坚定为伍，共同严防共产主义的传播。克鲁兹参议员2019年6月推出了2019年香港政策重新评估法，该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是否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并且随之改变美国的政策。作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一部分，该个法案的一部分已经在2019年11月被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夏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
：，No, the behavior of the PRC versus Hong Kong has been atrocious.
夏伯特话：中国对待香港的手段令人发指，佢哋仍然无信，唔准香港人民享有任何嘅自由，呢个简直系奇耻大辱，香港人民遇人不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史密斯在5月27号当日的声明当中指出，美国和世界不能够继续在不知不觉当中助纣为虐，允许中国政府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行，包括违反基本法，比如国务卿蓬佩奥在当日所言剥夺香港的自治，还包括习近平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大规模镇压宗教自由、广泛使用酷刑折磨良心犯，以及是包括强迫堕胎在内的强制性人口控制，以及是导致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的谎言。美国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同香港问题一脉相承，新疆维吾尔人的状况亦都需要关注。
Are voting now on a bill to condemn what China is doing to its Uyghur population, and I'm one of the many authors of that legislative effort, and spoke in favor of the bill, managed the time in favor of the bill.
谢尔曼表示，他们正在就一项谴责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议案举行投票，他亦都是起草这项议案的作者之一。美国国会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的小组成员之一的主席鲁比奥在5月27号的声明当中表示，数年来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一直是和确保香港自治以及是自由的承诺是背道而驰，他为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喝彩，这个就是按照他推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保护美国的利益，并且 捍衛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北京破壞中英聯合聲明，企圖是展壓香港人民的精神，他們不能夠讓他們是有機可乘。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亦都在5月27日發出聲明，說國務院證實香港不再具有自治權，這個令人遺憾，但是中國共產黨令到他們別無選擇，他們是不能夠無視眼前的現實，不幸的就是中國肆意破壞香港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侵犯他們被承諾的自治，美國將會繼續和充滿仁愛的香港人民是並肩而立。美國聯邦參議員、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亦都是發表聲明，說國務卿蓬佩奧確定香港不再享有人民獲憲法保障的高度自治，這個是意料之中。中國共產黨利用世界對新冠病毒的關注來破壞香港人民的自由，破壞旨在維護香港自治權的長期法律以及國際條約。他們亦都始終如一地支持香港人民，支持他們擺脫北京束縛的人心所向。美國聯邦眾議員康熙恆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係咁話
：I wouldn't say surprised. I think he's confirmed what many of us worry about, and I think we're all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very carefully, day by day, and getting ready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to implement policy.
康熙恆表示，佢唔會話呢個係出人意料，國務卿只係證實咗大家所擔心嘅事情。他們是需要每日密切地關注形勢的發展，確保能夠實施理所應當的政策來應對這一切。美國聯邦眾議員、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恩格爾在5月27日發表聲明指出，北京要對付香港，事實上香港是命懸一線，而美國對中國政府行為所作出的反應必須要果斷明確，並且利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亦都支持國際法規定下香港的自治和民主自由。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亦都在推特上說，過去30年的對華政策宣告破產，美國一度是希望自由而繁榮的香港將會成為專制中國的榜樣，現時中國顯然意見要做香港的榜樣。美國聯邦眾議員麥光文在推特上說，國務卿蓬佩奧的聲明令人傷感，但卻是對北京公然違反國際承諾的必要回擊。美國聯邦眾議員格羅斯曼亦都是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A sad situation in Hong Kong.And what it comes down to, for too long,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美國聯邦眾議員格羅斯曼對美國之音表示，彭博呢一類人總會話中國係冇任何大嘅問題，但係今日佢表示香港令人黯然神傷嘅局勢，佢嘅根源就係在於太耐以前大家嘅體制冇認識到共產主義嘅慘無人道，整個西方世界係時候要清醒起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洛杉磯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上个礼拜公布港版国安法草案之后，引发了很多争议以及香港人的强烈反应。有来自香港的美国学者说，很多人认为北京正在进一步将香港内地化，使到它成为一个好像上海一样的中国城市。但事实上香港命运可能会比上海更差，有可能被如同新疆、西藏一样去对待。一旦港版的国安法实施的话，台湾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去年反送中抗争以来，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否还有效引起疑虑。很多的香港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以高压手段来对付抗议者，亦都对香港是否仍然能够保有独立的司法、言论自由以及是高度自治感到担忧。这种担忧在这个星期的人大会议准备表决港版国安法的情况之下更加加深。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副教授许田波在5月26号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网站讨论上面表示，北京急着要通过港版国安法是因为去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令到北京得到教训，因此他要在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是要立法生效，确保每一位候选人能够必须是宣誓对这个法的支持，否则就会失去资格。 港版國安法實施是否代表一國兩制已死？絕對是。許田波表示，他更加擔憂的就是香港的前景要比一國兩制已死還是要更加惡劣。很多人都會說這個會將香港變成另外一個是城市，事實上香港的前景可能比上海更差。來自香港的許田波教授說，上海是沒有太多的異議人士，公安人員只要將目標放在那些麻煩製造者就可以，無需要理會其他人。但是在香港，反對北京的情緒強烈，去年的夏季走上街頭抗議的不是只有年輕人，而是各行各業都有，包括醫護人員、社會工作者、會計師、學生、金融業的人員等。當你的人口裡面有大部分的人都起來抗爭，最害怕的就是香港会被以西藏以及新疆一样的对待，比香港仍然更加差。在讲这句说话之后，许田波表示他很可能是回不到香港。香港的情势引发台湾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表达了对香港人的支持，并且声称台湾会持续提供各种可能的人道救助。对于港版国安法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许田波针对美国之音的提问答复说，已经有很多的难民从香港到台湾寻求庇护，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去当地，不过他对台湾有更大的担忧。他表示他有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假想，这个就是如果北京有办法实际上完全废除一国两制模式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而台湾和香港却是越来越紧密，同时北京近来又在向同印度的所有边境、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采取很多咄咄逼人的行动，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是没有后果，这样他就是很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国的目标。美国亦都喺度密切注意香港局势嘅发展。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表示，北京原本系愿意作出对香港五十年不变嘅承诺，系因为西方保证将以同等系同于自己制度嘅延伸嚟对待香港嘅经济同金融体系。但系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佢哋对极权本性嘅忠诚度要高于对国际协议所作出嘅嚴正的承諾。他未有到是2047年就將香港吸納到大中國的帝國裏面，逐漸擠壓香港的自治，並且撕毀對香港自我治理的保證。博士科在上個星期二在國會山發表的文章裏面指出，北京現時選擇是以香港作為同世界民意對抗的焦點，是因為他無疑認為他們的其他的政府，尤其是美國，正在忙於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所帶來的全國性衛生以及經濟危機，沒有精力去關注中國和香港在內政的問題。即使是白宮國安顧問布魯內恩表示，美國可能就港版國安法對中國實施制裁，但是在北京當局的估算當中，可能都認為這個是為解決香港問題值得付出的代價。博士科認為，中國願意讓香港情勢升級是需要西方作出決定性以及預期之外的回應，它是一件與香港人民權有關的事情，華盛頓必須讓北京相信，如果它不從這個機會主義式以及是魯莽的挑釁當中退卻的話，它亦會成為與中國共產黨存在有關的問題。对于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上个星期表示，人大的决定十分及时、十分必要、十分重要。近年来香港维护国安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2019年的修例风波之后，港独组织以及激进分离势力在外国和台独势力支持下，实施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违法行径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的底线。这次立法只是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及是外国以及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的活动，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以及是自由，包括游行集会的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等等。一国两制的方针亦都不会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國政府各個層面近幾日都針對港版國安法相繼發表公開的談話，他們無一例外都提到這個立法針對的是所謂的少數人。有學者認為， 少數人呢個講法係非常模糊，係一個法制健全嘅地方，法律係唔可以量化嘅。咁少數人呢個講法背後嘅潛台詞就係、是、反對北京上街遊行嘅都係少數人，都有可能被貼上顛覆國家政權嘅標籤。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陸陽喺華盛頓嘅報導。
五月二十二號開幕嘅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一項倍受關注嘅議程係審議港版國安法。呢一部立法嘅全稱係《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佢嘅內容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以及外部勢力干預等等。一旦通過，將以基本法附件三嘅方式頒布，直接喺香港實施。法案將允許中共國安機構未來可直接進駐香港。預計五月二十八號人大會議通過嘅呢一項港版國安法，引發香港自五月二十二號開始嘅抗議活動。呢一部立法被認為危及香港嘅司法獨立同民主嘅未來。五月二十三號到五月二十五號，中國人大、政協以及政府官員先後就港版國安法發表談話，他們都有港版國安法針對的是少數人的表述。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5月25日在團結香港基金網上直播回應港版國安法熱點問題時表示，香港人可以放心，全國人大在審議港區國安法決定草案的說明中已經清晰指出，為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針對的只是極少數犯嚴重罪行的人。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5月24日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在談到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問題時，王毅說全國人大這個決定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韓正5月23日說，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中央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應當行使的權力和應當履行的責任，針對是搞港獨、黑暴等的極少數人。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5月23日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強調，相關法律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如恐怖分子、策動香港獨立的少數港獨分子等等，對香港絕大多數居民是保護作用。旅居澳大利亞的中國問題學者邱岳守博士認為，這些有害官方背景的人放出港版國安法只針對少數人的口風，就是一種說辭套話，為了迷惑民眾，肯定不是針對極少數，只是他們黨國現在的愚民術越來越高超。他們之所以說國安法只是針對少數人，是看到民間的反彈聲音非常大的時候一種說辭，想來迷惑民眾。我們知道法律是不能夠量化的，不管你是多數還是少數，這個法已經在香港立足，就覆蓋全香港，所有的人就必須守這個法，這個才是要害，至於多數還是少數由他們講了算。邱岳守說，港版國安法如果真的是針對少數人，香港現在的法律已經足夠懲罰所謂的少數暴徒。他舉例說，黎智英等人被捉的時候就說他們是少數人不守法。他認為中國中央政府是嫌這種鎮壓力度不夠，才出台這個港版國安法。邱岳守說，有了這個法，所有的香港人都被雙規。他解釋，香港現有的法律已經可以規範香港人的行為舉止，再加上國家的這個國安法，第二個規就是全覆蓋，全面覆蓋香港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能夠逃脫。邱岳守問，這個哪裡能夠講話是只針對少數人呢？港版國安法針對少數人的講法引起推特中文圈網友的議論，有網友質疑，一項針對少數人的立法能否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必华。从法律层面讲，前述的针对少数人之说倒不涉及平等权的问题。比如刑法针对的犯罪嫌疑人亦都是一个国家人口中的极少数。再比如同性恋的法律亦都是针对极少数人。现在的问题不是因为提到了港版国安法针对少数人，因而质疑是否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是关键在于香港基本法所确定的那一些自治权利，中共现在明目张胆的要将它取消掉。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少数人的提法比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要看哪个是少数人。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认为，这个正是少数人提法背后的潜台词。他说共产党的这个潜台词就是那些上街的抗议者是极少数，反对北京的是极少数，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去年六月的一次游行最多一日有200万人参加抗争，如果香港国安法通过，那这200万人都有可能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标签，然后由一个在香港的国安机构来处理，这个就是极其可怕的。这个显然不是针对少数人。结合去年的送中条例，滕彪认为现在的香港版国安法将送中条例扩大到无数倍，因为不需要费劲送到中国去关押审判，中国的国安部直接在香港来实施这样的法律。送中条例正式名叫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民间及媒体报道俗称逃犯条例、引渡条例或者送中条例。该草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9年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已向中国大陆、澳门及台湾等司法管辖区移交嫌疑人同进行法律协助。香港市民同年六月开始响应网上号召参加反送中运动，反对香港立法机构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对者担忧将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会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当局针对香港的新国家安全法加剧了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美国的商业利益团体在这个礼拜二就呼吁中国要维护香港的一国两制架构，并且呼吁美国继续寻求与香港保持建设性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当由人大会议审议的新国安法在缺乏独立性的中国议会得以通过，基本是没有障碍。美国亦都在考虑实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甚至可能宣布不再承认香港的自治地位。市场研究机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国安法一旦立法，将可能促使美国不再承认香港为高度自治地区。比斯雅斯说，它的后果会令香港失去与美国在贸易以及其他经济方面的好处，譬如是它基于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所享受的优惠关税待遇，这个将会侵蚀香港作为出口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的地位，以及是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中心的竞争力。由于受到疫情对贸易以及是旅游的打击，香港2020年面临着陷入深度衰退。比斯亚斯说，如果美国取消承认香港的特别经济地位，将会对香港经济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冲击。但是同时，美国这样做也都会影响到成百上千个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的美国公司利益。据彭博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较小范围的强制措施。该个报道援引熟悉情况但是不愿意具名的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财政部可能针对参与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以及企业进行交易，控制并且冻结他们的财产。匿名消息来源说，跨政府机构的官员仍然在就制裁方案进行讨论，还未作出就如何实施制裁作出决定。 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着来自国会两党要求就中国进一步控制香港作出强硬回应的压力，但是政府亦都要考虑制裁如何能够对北京造成的影响，而将会对香港以及美国利益的影响降到最低。代表着美国商业以及投资利益的美国商会在星期二发出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呼吁中国政府维持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同时亦都呼吁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和香港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商会的声明当中说，损害香港的特别地位在很多层面都是严重的错误，这个对香港作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以及是国际金融中心十分重要。商会在声明当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的自治一直以来都是他们在促进创新、变革以及重视市场作用的基本法治经济方面的最大资产，因而对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全面的安全法可能对这个框架的损害令到他们深感担忧。美国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寻求途径和平地缓解香港的局势升级，并且保持对香港、中国大陆和国际商界都非常有效的一国两制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的所谓港版国家安全法，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司法必须要充当党的刀把子的法制方式推广到香港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港版国安法的动议和草案给予了清一色的欢呼喝彩。而同时中国的网民发表的批评意见，甚至采用隐晦的方式表达的异议，亦受到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在过去的几日里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两个看似奇怪好似谜语的数学等式。第一，2020-1997等于50。第二，1996-54等于1996。这两个数字等式连同他们所引发的大多数评论，很快被中共当局操控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封杀。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这两个数字等式是错误的、荒唐的、莫名其妙的。但对了解当今中国政治、了解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历史的观察家和很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中国公众和网民来说，这两个看似离谱的数学等式是对当今中国超级敏感的话题的巧妙评论。第一个等式 2020-1997 等于50，当中的2020显然指的是今年，1997则是指香港从英国统治下回归中国之年。中共当局承诺将给予香港高度自治，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将允许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香港可以继续保持它的以司法独立为支柱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过从1997年到2020年还不是50年，刚刚好像是2020-1997不等于50。但中共现在发起了对国际社会信誓旦旦做出的且在联合国备案登记的承诺。在观察家看来，第二个等式1966+54等于1966所暗指的话题和第一个等式所指的话题一样，在当今中国属于超敏感话题。1966是指中共亦一度明确称作灾难与浩劫的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份。54是指从1966到2020年54年过去，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长大成年的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权，中共当局又开始恢复很多文革时期的做法，其中包括鼓动小孩子监视和揭发父母，学生监视和揭发老师。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好像后退了54年，又退回到了文革时代。在观察家和批评者他们看来，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追求舆论一律的激情和毛泽东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 亦都有好多观察家同评论者指出，同喜欢独裁又喜欢冒充博学大道的毛泽东相比，文化水平停留在小学阶段的习近平的独裁来得更粗糙。所以习近平可以若无其事地将毛泽东不好意思讲出的妄以中央作为一个正式的罪名来惩罚他想惩治的人，全然不理会中共领导制定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保障中国公民言论自由。在妄以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罪名的当今中国，中国网民只能够采用种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对习近平笼罩下的中国政治和习近平本人发表批评性的意见，以绕过当局设置的敏感词过滤，规避当局的封杀或者消耗。在观察家看来，这一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之所以常常可以幸存，是因为中共当局认为经过如此曲折之后，他批评的力度已经大大减弱，变得对中共政权基本无害，所以可以置之不理。确实，这一些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的批评，对不熟悉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中外读者构成了阅读理解困难，需要相当多的翻译和解释。例如，在中共官方媒体开始大力宣传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议案之际，一位中国网民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从去年送中条例以来，我非常困惑，大佬到底想做什么呢？从哪怕是从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大佬的每一次决策都是错的，一直到这两天的案传法，完全就是 nuts， 官方滥炒最为可怕。这一则包含同音字替代还有英文的评论，可谓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的典型，其中的很多词语会使一般读者感到迷惑，因此需要相应的解释或翻译。例如，送中条例等于送中条例。去年六月，香港政府在中共当局的支持下试图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使当局可以将在香港捉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从而使中共当局在香港捉人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公开化、合法化。这个做法被广泛认为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摧毁，是从根本上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香港人为此进行了几个月的反送中抗议，迫使香港政府撤回了送中条例修改动议。大佬等于习近平，在当今中国不但妄以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不知敬畏亦都成为一个官方媒体正式公开的罪名，直接点名批评习近平的言论会立即被封杀，发表这种批评的人会面临切实的危险。国家等于国家，在当今中国，网民讨论国家大事会受到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的格外注意，于是网民用时时使用同音字来规避可能的麻烦。这两日的安全法等于这两日当局所宣传的港版国家安全法。该法草案规定中共当局将在香港设立一个权限没明文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构。很多人担心这个规定等于是要将中共在中国大陆推行的以无法无天为特色的法制推广到香港。 Nuts 等于英文的疯狂，滥炒等于粤语不计后果一味蛮干之意。有所谓的超级敏感话题，即使是用数学等式表达的话题或者评论，中共舆论管制当局都会予以迅速的封杀，但对相对没有那么敏感的话题，表达措辞足够隐晦的批评意见，当局一般予以放行或者予以无视。例如，在以上列举的那一位网民谈论中共当局在香港滥炒的帖子之下，一些网民发表了观点各异和跟帖讨论或者评论。第一条，大佬认为买板是需要被铲除的，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所以直接下手，一举两得。第二条，首先按这个逻辑被铲除的应该是买板，而不是这个特殊的地盘。其次，买板这种东西到处都有， 各行各业都有。光打烂呢一个地盘有乜嘢用？上海、深圳亦都唔系打烂咗啦咩？第三，可能想为自己喺历史书上加点荣誉。第四，如果系荣誉嘅话，只能够系巾帼式嘅荣誉；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李鹏鸟式嘅。佢可以保证五十年内冇人写书闹佢。问题系人类只要不灭绝，历史就有人写。本朝先至几十年，最终不得归纳进网人列传。住经营式的荣誉显然是指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决定废除一党独裁，在台湾实行政治开放，取消党禁、报禁，并因此赢得荣誉。李鹏鸟等于李鹏。李鹏在1989年中共决定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时担任中国总理，外号天安门屠夫。多年来，李鹏在中国网络上一直是敏感词，因此网民用李鹏鸟或者李月月鸟取而代之。摊上的这个小学生真是悲催。小学生习近平被广泛认为文化水平抵达小学阶段就停滞不前，悲催。中国网民缩略语，令人悲伤催人落泪之意。第一条，为什么其他人任他耍？第二条，其他人原来 99% 的脑容量都数钱去，然后被一个五年级的搞了，艾玛太搞笑了。第三， but 这个耍下去不是也影响其他人数钱吗？第四，这个不数钱的一个个被搞了，现在气候已经成了，没办法了，现在开会举手举得欢，护照一收，牛棚吃大餐。住这个不找数的一个个被搞了，现在气候已经成了，显然是指习近平上台以来打击贪污腐败为名清除政治异己，而习近平的前任则一度公然宣称闷声发大财，开会举手举得欢。中共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协会议被普遍嘲笑为举手表演，护照收牛棚吃大餐，显然是指习近平当局对可以用来出国的护照加强控制，并有意恢复文革时期的做法。而文革的特色之一就是大办牛棚，即将当局不喜欢的人打成牛鬼蛇神，集中关押和侮辱。牛鬼蛇神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又开始重新出现。最后一条，在公司里面如果没有股份，老板又不听劝，只能够被灌破碎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就中共当局的香港政策问题，显然不跟随中共当局指挥棒起舞的网民发表了多样化的言论。与此同时，中共官方网站如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上所选择发表的，都是舆论一律的支持中共当局的言论。他的观点和语调的雷同单调，令很多读者怀疑是不是中共操控的机器人在发帖。第一，清风明月113，坚决支持，希望立法工作能够尽快落地，严惩暴乱分子，捍卫国家主权。第二，沙漠奇花003，学习文章，认真思考，客观观察，回顾联想，前瞻与党羽，前瞻与国误，内政不允许干涉国际惯例，同一地球共同的理。第三条，不注册才只能跟帖，制定并出台涉港国家安全法律，并不意味着所向披靡，万事大吉，相反标志着更加严峻复杂斗争的开始，行胜于言。最后一条，逢来无限7480，建议立法，当香港暴力示威严重时，香港施行内地治安法等有关安全法，依内地这个系列法律逮捕并判刑，必要时由内地公安处理暴力示威，且由最高法院判刑。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針對中國人大星期四審議通過的港版國安法，五香港的邊城青年與二十幾個台灣的公民團體，禮拜三上週就召開了反國安惡法台港青年撐港抗中的記者會。除了共同發表聲明，譴責中國的霸權威脅扼殺香港民主自由之外， 他們還呼籲台灣政府要落實香港人的庇護機制，而支持下一波可能到台灣尋求協助的香港民主人士。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在台港人表示，港版國安法若然通過，中共將會全面緊縮對香港的管控，並且為香港帶來毀滅性的效應。屆時追求民主以及自決的香港人將會被視為是恐怖分子，以顛覆國家罪名定罪。至於來自台灣或者國際社會的機構或者是團體，亦都可能是動植制被視為是敵對的外來分裂勢力，而無法繼續在香港運作。學者亦都預言，中共此舉如同發動美中新冷戰的第一場戰役，長期而言將會付出極高的代價，但是無奈成為戰場的香港則可能被焦土化，它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恐怕是不保，而且中共未來對香港的流血鎮壓將會導致更多的香港人和抗爭者走出移民或者流亡海外。香港邊城青年的秘書長對美國之音表示，國家安全法真的是立法的話，其實香港的750萬人都會不安全。中共現時就是將追求民主以及自決的人，就已經將他們冠上了恐怖主義的苗頭，所以現時每一個香港人都是鬥士。他還說，反送中運動一年以來，香港民主派的支持者匯集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在9月的立法會改選當中攞落35席的席次，但亦都正因為這股的黃絲浪潮震嚇了北京的高層，急於推出比基本法第23條還要嚴峻的國安法來緊縮對香港的控制。 Justin 表示，在台港人團體計劃6月開始與台灣以及海外的過多的團體大串連，密集推出一連串的挺港集會、展覽以及文宣等等，來聲援在香港的民主運動。國安法推出一個星期以來，台南香港關注組發言人曉林則是在記者會上以現時的香港瀰漫著恐懼來形容香港的氛圍。他說，他們是害怕可能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講真話，害怕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地突然被失蹤，亦都害怕香港會變成新疆，就有800000人被關入集中營。他預言，國安法施行之後，被視為是外國勢力的非政府組織團體將會撤出香港，屆時就沒有監督特區政府而是中共政權的機構，香港亦都會喪失集會、遊行以及發表意見的空間。雖然香港前面的路漫長而黑暗，但是曉林認為香港人會堅持到底，有堅持就有希望。中研院台史所是副研究員吳瑞仁亦都是在記者會上面以內憂外患、挺而走險分析中共為何會祭出國安法的激烈手段來修復一向被他們視為是會吸金以及是洗錢的香港，亦即是說是只會下金蛋的金鵝。他表示，中共對內面臨著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已是高層的權力鬥爭；對外則是面臨著美中新冷戰的爆發，美中經濟脫歐、全球供應鏈重組，已是反中浪潮，以及是80國聯軍的疫情問責，以及是求償等嚴峻的情勢，所以必須要發動帝國和民族主義策略，將具有境內外連帶結連的地位的香港收回，一方面宣揚國威，轉移內部執政的壓力，而另一方面則是壓制已經是國際化的香港抗爭運動。他說，香港的流水革命是逼出了世界第一大政權的藍潮，這個代表這一年的反送中力量是非常之大，雖然還是不足以打倒這個全世界的最大專制政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